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到约翰一书的五章啊，最后一章。那我们今天是13节到21节，五章的啊。我们上次讲哥林多前书，说错了。上次讲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婚姻。我们上次是对少年人，然后对青年人讲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对中年人讲的。我们中年人，人到中年会遇到一个现象，会遇到一个问题，大概在39岁到50岁之间，我们就称为中年危机。那中年危机是什么呢？那中年危机就是说，有几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中年危机。一种的话，我在这里可能只讲两种。一种就是说，到中年的时候，因为你有家庭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这个时候孩子正在青少年时期，然后青少年的背逆，然后的小孩子的学校生活，然后都需要你很，都会给你在 financial 上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你在工作上也有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万一失业怎么办，这些都是压力。那么在这个压力的下面，所以对男的来说就会产生一种，在过重的压力下面会产生一种逃避的心理，就想逃避这种压力，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人到中年的时候，那我们少年时候的梦想，我们在青年时候的梦想，我们在10几岁20几岁的梦想，我们梦想着出国，我们梦想着在美国留在美国，我们梦想着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漂亮的太太，能够有孩子，生一些孩子，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想到，就是说有在美国有买漂亮的房子，有可以开车，有车子。然后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忽然发现所有的这一切你都有了，所有的这一切有你都有了，但是你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动力，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你开始迷茫，你不知道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活着难道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活着吗？所以你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心里面就是说你开始迷茫，所以这是中年危机。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啊，约翰一书的，我们继续回到约翰一书5章的13到21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来如何来对我们这些中年人说话。当然我们今天的信息不但是对中年人的，而且也是对少年人年轻人的，因为你们将来也要经历这个阶段，所以你们能够在之前就能够去反思，就能够去思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约翰在这里是写给老约翰，使徒约翰啊，写给弟兄姐妹，写给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这是他的约翰一书的最后一段话。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要来在这里劝解年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个劝解是什么。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的5章13到21节。好，我们翻到了之后啊，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好，21节，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向你祈求，真的是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动工。主啊，愿你的圣灵也在孩子的心里面动工。主啊，愿你圣灵来膏抹孩子。主啊，让孩子能够在你的面前放胆的、忠心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段经文再次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来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主要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讲永生的盼望，那么第二点讲罪，第三点讲祷告。那么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五章十三十三到二十一节，我们如果看十三节，我们看二十节，十三节是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话。那么二十节是这段经文的倒数第二句话，倒数第二句话。那么倒数第一句话是：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谓的二十节是倒数第二句。那我们在十三节和二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约翰在这里就是在劝弟兄姐妹，在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在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弟兄姐妹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将这个约翰一书信，这个约翰一书写给你们，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目的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然后在二十节的时候，约翰又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他说，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约翰在你看在十三节二十节这个段的这一段的开始，在这段的结束的时候，都提到永生，反复都提到永生，永生这个主题。所以约翰说，我在这里写信给你们，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有永生。所以写信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你们有永生。那么永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永生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所理解的永生就是指的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对不对？就指的是永永远远的活着，永永远远的生命。但其实这个不永生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永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且永生更加是一个丰丰富富的，它里面有丰丰富富的，也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的世界里面，在将来到来的那个世界当中，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为爱他人所预备的，那个是丰丰富富的，是丰丰富过，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很发达，对吧？我想象力很发达。我们知道在西方，在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科幻小说，像那个 Star Trek 是吧？ Star Trek 里面，我在这里看到他那个想象力描写这个世界，描写这个宇宙，那种想象力很发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 Star Trek， 或者看过小说，或者看过这个电视剧电影，有多少人看过？我看一下啊，很多人看过，对。但是在中国，中国这现在的在当代的话，也我们也看到一些写小说的人，特别是网络小说，写那些什么修真小说、修仙小说，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想象力也真的是很发展啊，很发达，对不对？那么西方和中国有一个区别，那么西方的他们的想象力主要是在探索这个宇宙当中未知的事情上面，那么中国的想象力主要是在就是说，这个人如何达到一个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境界，主要是如何成为一个内圣外王啊，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在人自己的修行上面，我相信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我并不是说哪一个方面就是对的。但是我在这里讲这个，我是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在 Star Trek 还是中国的那个修真小说里面，你看到那个丰富的想象，丰富的幻想，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说，神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丰富是远超过这些的，是远超过你在 Star Trek 里面所看到的，是远超过你在那个修真小说里面所看到的。所以神在新天新地里面为我们预备的丰富是远超过这些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也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这一切的丰富都是在基督里面。所以那个永生不仅仅是指的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时间上的永永远远，而且是一个丰丰富富的概念，很丰丰富的概念。在那个永生当中，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神所创造的这个奥秘，我们去探索，我们去发现，你永永远远也探索不完，你永永远远也发现不完。所以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是不会有那个中年危机的，是不会说你追求到了一定的阶段，你丧失了你的目标，丧失了你追求的 target， 你开始迷茫了，不会有那样的，因为神的丰丰富富让你永永远远探索不完。所以这个是永生。那么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写信给你们的目的，写信给你们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那么谁有永生呢？谁有永生呢？在二十节里面说，就是那位认识那位真神的，就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所以有永生的人是认识那位真实的上帝，是认识那位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也在那个真实的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二十节 OK， 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的话，这段经文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会看到，那个上帝是那个主动者，上帝是那个 initiator， 所以是上帝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所以不是我们想去认识那位真实的，也不是我们去认识那位真实的，而是说是上帝他自己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我拣选你们，而是我拣选你们。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不是来你来寻求神，不是你选择相信神，而是说神拣选了你，神在你里面动工，让你来到教会。所以在圣经上你说，就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也告诉我们说，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唯独在于那施怜悯给人的神。所以上帝在这当中是一个主动者，上帝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他怎么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呢？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使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儿子和这个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与智慧是关联在一起的，与智慧是相关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把智慧赐给我们，他把那个新天新地里面那将来的那个世界的智慧带入到这个世上，把那个属天的智慧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认识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认识这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这就是智慧。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在古时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然后多事多方的来晓谕我们这些人，晓谕神的百姓，晓谕神的儿女。但是在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自己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是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认识这位主，就是得到智慧的。所以神差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把智慧赐给我们，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真实的，而且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样的人是有永生的。然后在十三节里面说到，就是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所以所有认识神的人，那真正认识的神的人，信奉神的人，那什么叫信奉呢？信奉不仅仅是指的是相信啊，相信神的存在。我们在啊，那撒旦也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撒旦从来不会信奉神，撒旦不信奉神。信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单单是知道神的存在，不单单知道关于神的知识，而且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 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是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都交在这位神的手上，愿意对神说，主啊，求你来做我的生命的主，求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求你来带领我，这个叫信奉，这个叫信奉。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对你们认识神的人，你们信奉神的人，你们是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你们是有永生的。在神在天上，是在神在将来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是丰丰富富的那个产业是在哪里的，那永永远远的丰丰富富的那个产业。所以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而且这个永生已经在你们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身份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在他里面的，我们是信靠神的，我们是有永生的，这是我们的身份。那当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的话，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我们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国度。那么，这是对这个世界的描写。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在那里介绍那个全副军装之后啊，然后保罗在那里说，我们是与什么征战的？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征战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在被那个这个世界是那个幽暗的世界，对不对？然后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是谁？管辖这幽暗世界是谁？是撒旦。所以这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的，是个幽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在十二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异象，有一个红龙在天上与米迦勒征战，然后他在天上呢，和被米迦勒击败，然后就被甩在地上，然后在甩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开始逼迫那个生男孩的妇人。那么生男孩的妇人指的是谁？那个男孩指的是谁？启示录的十二章，那个男孩是谁？那个男孩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生男孩的妇人是谁？生男孩的妇人就是指的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就指的是教会，是这个圣约的团体，是神的百姓。所以那个红龙从在天上被击败了之后，他被甩在地上，但是他起来就要逼迫神的百姓，就要逼迫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幽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么我们这样有神的形象，我们这样属神的，是神的子民，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样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怎样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所以在这里约翰就讲了，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何走这条城市的道路。所以当我们从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再见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所有的一生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如何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如何在这世上生活？那约翰是一个非常有总结力的人，他就抓住两点，抓住最重要的两点。这两点是什么？这两点，第一点就是罪，就是我们要与罪征战，我们要去胜过我们的罪，我们要去胜过我们的罪。然后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祷告，第二点就是祷告。所以约翰在这里抓住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的道路当中，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今天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不是很关键，无论你是医生，无论你是学生，无论你是老师，无论你是牧师，那个不是很关键，关键的事情是什么？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去胜过那个罪， 你要去胜过那个罪。那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要祷告。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不犯罪，就是罪。那约翰在这里他说，在十八节到十九节，约翰在这里说，我们从神所生的，我们属神的人就必不犯罪，我们属神的人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就保守自己。那么约翰在这里说，属神的，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那么我就会一个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就不再会犯罪呢？就不再犯罪呢？是不是？那反过来说，是不是我们犯罪了就证明我们不是属神的呢？我们就不是从神生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约翰为什么说从神生的属神的就必不犯罪？那么约翰指的必不犯罪是在指的是什么，在讲什么？那同一个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说我们是不犯罪的，那你就是自欺的，真理不在你的里面。然后在紧接着的第九节，约翰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如果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犯罪，对不对？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的话，神会赦免我们。那同样的话，在下面的十六节、十七节，啊，在十六节是在上面的十六节、十七节，约翰说，有不至于死的罪，也有至于死的罪。对不至于死的罪，要为他祷告。这就说明基督徒还是会犯罪，对不对？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但约翰为什么在这里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呢？那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是在处在一个状态当中。那么这个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他可以保守自己不犯罪，但是他也可以被诱惑去犯罪。但是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果树的果子之后，然后他受了这个撒旦的引诱之后，他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也就是所有从亚当夏娃所出的后裔，所有我们这些人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这个第二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不去犯罪，我们不可能不去犯罪，因为我们已经被罪所玷污，我们的本质已经被罪所玷污，所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每天的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里面都掺杂着罪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不去犯罪。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掺杂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二个状态。但是又有第三个状态，第三个状态就是当我们被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重生了我们之后，我们被重生了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靠着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还是在罪的影响下面，所以我们也经常软弱，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去面见他的时候，然后神就有一个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一个能力，对我们有一个提升。在那个提升的状态之后，我们是不可能再去犯罪的，我们是不会再去犯罪的。所以我想在这约翰在这里讲，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约翰主要是在讲，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不能不犯罪的状态，然后改变到因为我们被神所重生，然后我们改变到一个我们可以不犯罪的状态。我们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靠着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不犯罪。必不犯罪的另外一点，也是指向着将来。将来我们再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将来那个盼望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提升，我们就不再会犯罪，我们就不再会去犯罪。所以约翰在这里主要是讲，就是我们属神的，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我们要尽力的保守我们自己。那怎样的保守自己呢？那保守自己有两种，第一种是 negative 的， 消极的保守，消极的保守就是远离试探了，就远离试探。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看很多美国片子，看到美国片子里面有就是说很多在晚上在站在街边的那个妓女。那我们老师讲到十诫的时候就讲到一点，他就说远，什么叫远离试探，就是说当你看到那个妓女站在那个街边的时候，你不要从那里过去。如果你从那里过去的话，你就是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你把自己陷在试探当中。所以你要保守自己远离试探，就是说当你看到妓女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不要从那里过去。所以这个叫保守自己远离试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还就是说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怎么样的保守自己呢？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保守自己，就是我们讲的又要用正能量来充满我们，对不对？要用正能量来充满我们。什么叫用正能量来充满我们呢？就是我们要去读经，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读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神那个心思相近，和神沟通。然后我们要团契，在团契当中弟兄姐妹的彼此鼓励，然后彼此的劝勉。所以我们要用这些正能量，我们要读经祷告团契，用这些正能量来充满我们自己。所以从神生的属神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也必保守自己。然后在16节17节的时候，约翰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有弟兄犯了罪怎么办呢？我们讲到就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去与罪征战，怎样能够去胜过这个罪，怎样能够去克服这个罪呢？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克服我们的软弱，怎样能够去得胜呢？那约翰就在下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在16节里面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不管是你的弟兄还是你自己还是我们自己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要为他祷告，就要为他祷告。但是在这里约翰又谈到有至于死的罪。那么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一般来说不至于死的罪就讲我们平常所犯的罪，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有淫乱的东西啊，我们有这个嫉妒，有那个纷争啊，我们有这个仇恨，有苦毒，这些东西都是不至于死的罪。甚至你去偷啊，去抢杀人，这些都是不至于死的罪。但我不是说你们去杀人啊，不是这样 OK， 这些都不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么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是至于死的罪啊，我专门去查了这个注释，至于死的罪只有一种，那就是悖教的罪。那英文就是 apostasy，就是悖教的罪。什么叫悖教的罪呢？就是你明明享受过神的恩典，你明明知道那个圣灵的感动，你明明知道神的能力，经历过神的能力，但是你却选择不相信神，选择不相信。这就希伯来书6章里面所讲的那样，好像是一块田，然后上面那个雨下在这上面，但是却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对于这样的人，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是说，这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是明明的羞辱他。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是明明的羞辱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罪，是一个悖教的罪，是一个悖教的罪，就是明明经历过神的恩典，明明知道那个神的能力，神的大能，明明经历过圣灵的感动，却硬着心去选择去离弃神，去选择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那个撒旦的权柄下面。那对这样的人，他有没有机会再悔改呢？对这样的人，他是没有机会再悔改的，他是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机会再悔改的。因为对这样的人的话，他既然选择去离弃神，那么神就会使他越来越刚硬，神使他越来越远离，越来越刚硬，所以他就没有机会再悔改。那么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分辨出来呢？那约翰在这里说，就是对于那些至于死的罪，就不要为他们祷告，不要为这个弟兄祷告，不要为这个，他可能就不是弟兄了，就不要为他祷告。那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罪，有这样的罪的人是可以被看出来的，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我还是 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宁愿怀着爱心，然后去为他祷告。我们宁愿怀着爱心，能够将他挽回。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定我们弟兄姐妹，说他犯了至于死的罪。虽然这个罪是可以被看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回到第三点，我们就到第三点，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永生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永生的盼望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怎样去对付这个罪呢？我们怎样去胜过这个罪呢？那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祷告。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胜过这个罪的，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我们上次我们在一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怎样去看待这个恩典，你怎样去看待恩典。那么有两位神学家，一位神学家说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像一个小孩然后在那里蹒跚的走路，一个刚比方说一岁的小孩正是学走路的时候，是吧？说他在那里走路，然后走路摇摇晃晃，然后这个时候你搀着他一起走，让他走到那个目的，所以这个就是恩典。所以你搀着他，这就是恩典。这是第一位神学家是这么说的。但第二位神学家说 ：“No， 这个不是恩典。那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有一个毛毛虫，然后在那个地上，然后周围一圈都是被火包围了，把我的严严实实的。这个毛毛虫现在就是要跨过那个火圈。”要跨过那个火圈，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跨过的，对吧？他要爬过那个火圈，他肯定被烧死，对不对？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有一个外力，然后拿着他，把他拿出去，拿到那个火圈的外面，这个叫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今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来与罪征战，我们没有能力来与那个掌权的那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我们没有能力来与那个属灵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来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的恩典，有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来与神征战。所以当我们靠着这样恩典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那个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能够胜过那个罪，我要靠着我的力量来胜过那个罪。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肯定会失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跪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罪，但是我知道你能，我知道你可以来胜过，所以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带领我，让我能够胜过这个罪。”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基督徒，我们生活的一个秘诀。我们这个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这个秘诀，在这个成圣道路上的一个秘诀就是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把所有的一切交托给神。所以在14节到16节，约翰在这里就讲到祷告，他说：“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听我们。我们如果照着他的旨意来向他祈求，神就听着我们。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在这里提到一个祷告的总原则是什么？祷告的总原则就是说，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向神祈求，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难处向神祈求。如果我们在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又没有办法承受，我们的信心软弱，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向神说：“主啊，在这个难处当中，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软弱，我真的是要开始骂娘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们可以向他祈求，在难处当中，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求神来挪去这个难处。但有的时候神不挪去，那是他有他的美意，可能他要塑造我们。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需要向神祈求。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做每一个弟兄，我们有这个养家的需要，我们有这个承担家里这个责任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就为这个需要可以向神祈求，向神求神给我们一份工作，让我们可以来养家，可以养家糊口。 这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在这里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耶稣在这里说，就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有谁你向他求饼他给你石头，有谁你向他求鱼他给你蛇呢？说你们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个天父呢？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天父上帝是爱我们超过我们在这世上的父亲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但是祈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可因着自己的贪心来祈求。那雅各书的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得不着呢？是因为你们妄求，是因为你们要祈求的要浪费在那个宴乐当中，所以你们求也得不着。就好像说今天你有一个卡罗拉，你可以去开，然后可以开着去购物，可以去上班，但是你就非得向神祈求，你说我求神给我一辆宝马 BMW， 那么这个就是出于贪心的一个祈求，对不对？这个是出于贪。但是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买 BMW， 你当然那神赐福你可以去买，但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还是向神祈求，求神给你一辆 BMW， 你都有卡罗拉你还要向神求 BMW， 那这个就是出于贪心的。所以出于贪心的祈求的话是妄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祈求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难处向神祈求，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向神祈求，但是不要为着自己的贪心，为着那个宴乐而向神祈求。那约翰在这里说，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向神祈求，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是超过我们的，超过我们在世上的父亲更加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他祈求。然后在希伯来说四章有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为要蒙连续得恩惠。所以为要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怜悯啊，来蒙神的恩惠，蒙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到神的宝座来前来向他祈求。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献上那个赎罪祭，献上那个挽回祭，所以他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使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只要是我们按照那个总原则来向他祈求的，就可以向他祷告，那么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约翰在这里说，就是他知道我们所祈求的，他听我们一切祈求的，而且我们所祈求的他也无不得着，所祈求的无不得着。所以神纯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原则向神祈求的话，按照那个总原则向神祈求的话，神就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会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在这里说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说让我们所祷告的无不得着。那么在这里就要谈一点，因为所以我们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我特别在我们长老会里面，我们会讲就是说我们祷告没用，我们祷告 make no differenc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去祷告了，因为我们祷告既然 make no difference， 我们还为什么去祷告了，对不对？那其实上这是一个误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真的 make a difference， 真的 make a difference。 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为什么？你们祷告祈求神就给你们。所以这里看到祷告是 make a difference， 对不对？然后在雅各书的四章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是因为你们不祈求，你们不祷告，所以你们得不到。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明白，就是说你们祷告就给你们，你不祷告就不给你们。所以祷告 make difference， 真的是 make difference。 所以祷告是可以改变事情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特别在改革宗里面我会讲祷告没用呢？但是以为是从神的一个属性，我们神的一个属性叫神学上叫 acity。 acity 是在讲什么呢？也就是只要我们就要创造这位天地的上帝， 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东西，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依赖于他，但是他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的话这样的话你的祷告，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就推出一个结论，说祷告没用。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祷告有用的话，如果神听了你的祷告的话，神依着你的祷告来改变他的计划的话，也就是说神依赖于你的祷告，对不对？就是神的抉择，神的选择，神的计划来依赖于你的祷告。所以这样的话和神的那个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这个属性就是矛盾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就推出祷告是没用的，你的祷告 make no difference。但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这当中忽略了什么一点呢？就是在那个创造主与这个被造这界之间有一个鸿沟在那里，有一个 gap 在那里。这个 gap 的话是我们理性没办法超越的。当你用你这样的想法你去想神的时候，其实你就犯了一个错误，你以为你的理性可以超越那个 gap， 你可以超越那个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那个 gap。所以你可以用你的世上的想法去想神的思想，所以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其实在圣经上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啊，神从起初就立定了所有的事情，神从起初就预定了所有的事情，这个是对的。但是这样讲的话是在那个这个 gap 上面，是在那个创造主的 level 讲的，是在这个 gap 的上面来讲的。神在永恒当中从起初在那个 gap 上面，在创造者的 level， 在创造者这个层面的话，他从起初就预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圣经上同时又告诉我们说，你的祷告是有用的，你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祷告，约书亚向神祷告，神就让那个太阳停在那里停了一天。我们也看到西底家的祷告，我们看到西底家的快要死了，他的寿数到了，但是他向神祷告，神就让他再多活了15年。所以祷告是有用的。为什么祷告是有用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决定。那我说这句话是在那个创造界的这个 level 讲的，是在那个 gap 下面来讲的，是在那个鸿沟的下面这一层来讲，这个层面来讲。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决定，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祷告 make a difference。但是这两个你会看起来中间是有冲突的，从那个创造者的 level， 从创造者这个层面来讲，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从这个创造界的这个层面来讲，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中间似乎有冲突。对，这中间是一个奥秘。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奥秘？就是以为那中间那个 gap 存在。这个 gap 就是说创造者与创造界之间本质的区别，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跨越那个 gap。所以除非神启示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除非神启示我们，从天上向我们显现，透过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说话，透过这个圣经说话，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跨越那个 gap 去认识神。所以神在圣经上向我们启示，这两者都是有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理性没有办法调和，但是我们也只要知道神在这两个在圣经上都是启示的。一个就是说神在永恒当中所命定的所有的一切他都已经命定，但是另外在这个世界当中，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是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讲到永生这个主题。那么在这个永生的这个主题当中，在这个永生这个整个框架下面，当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有永生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怎样过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我们怎样来过这个成圣的生活，来背走这成圣的道路。那么最重要的有两点，那这两点就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与罪征战，我们要胜过那个罪，我们胜过那个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那个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来胜过这个罪。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胜过那个罪，求神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所以这最重要的难点就一个与罪征战，第二个就是祷告。所以今天你无论你是做什么的职业，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的职业，那个不重要，不重要。 所以今天你可能会想换职业，但你如果神呼召你去做别的，那个 OK。所以你无论你是医生，无论你是教师，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什么，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说你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如何胜过罪，如何向神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这个罪。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在处在中年危机的弟兄，特别是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因为很多中年危机就是男人的，所以对于我们在处在中年危机的弟兄来说，这其实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让我们反思，我们在过去所追求的东西，你现在看到破灭了，你现在看到那个东西没意义，你所追求的那个美国梦，你现在看到没意义，你已经实现了，你已经拿到了，但是你看到那个真的是没意义，你的心里面还是空虚，因为神给我们机会来反思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是不是在拜偶像，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别的东西，用别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所以在21节，约翰在说要远避一切偶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中年危机，感谢神，神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再去反思你的人生，让你知道你的人生该怎么样去活。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胜过罪，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把你的话语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世上重新调整我们的目标。主啊，让我们的偶像，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的偶像能够破灭。主啊，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调整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主啊，在将来，在那有永生的盼望为我们存留。我们也知道有那个基业，有丰丰富富的基业，有那丰丰富的产业为我们存留。主啊，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主啊，让我们过这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来奔走我们属天的道路。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祷告，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借着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胜过罪，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